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将为前总统卢泰愚举行国葬，国务总理深表哀悼；韩国政府担忧万圣节疫情扩散，日常生活恢复支援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韩国银行表示物价上涨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已故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国葬将举行到10月30日，葬礼持续5天。政府27日上午通过国务会议的审议，决定为已故前总统卢泰愚举行国葬。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当天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的国务会议中表示，政府已决定为已故前总统卢泰愚举行国葬，将与国民一同纪念故人的功绩，以最高礼仪举行葬礼。金富谦表示，故人任职第13届韩国总统，在任时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己与国务委员们一道对前总统卢泰愚逝世深表哀悼，对遗属表示深切慰问。金富谦还说，希望行政安全部等有关部门一丝不苟地彻底为举行葬礼做好准备。根据韩国国葬法2条规定，前任或现任总统以及总统当选人去世时将为其举行国葬，但国葬法中并未明文规定是否为犯下重大犯罪行为的总统举行国葬，因此是否应为卢泰愚举行国葬并不明确。有分析认为，此次决定是青瓦台和政府做出的政务判断。文在寅总统评价说，虽然已故前总统卢泰愚有强制镇压518民主化运动和发动1212军事政变等不少过失，但也取得了包括成功举办88奥运会、推行北方政策和签署南北韩基本协议在内的成果。青瓦台发言人朴炯美27日在记者会上发布了文在寅对卢泰愚去世的哀悼信息。文在寅当天上午对故人进行了哀悼，并向遗属表达了慰问。针对文在寅在卢泰愚去世一天后才发布哀悼信息，青瓦台一位核心人士表示，国会进行了运营委员会，且27日才正式设立灵堂。考虑到各种因素，文在寅总统决定在当天发布哀悼信息。全斗焕发动1212军事政变时期，卢泰愚作为其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后步入政坛，成为全斗焕政权第二号人物。1987年6月韩国爆发民主化运动时期，卢泰愚被视为打倒对象，但最终接受了民众对民主化的意愿，发布629宣言，全面接受实施总统直选制的要求。随后卢泰愚打出普通人的口号，当选韩国第13届总统，时隔16年成为国民亲手选出的总统。卢泰愚在任时期推进的北方政策被视为其最大的成果。卢泰愚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建交，为开展北方外交打下良好基础。以此为基础，南北韩于1991年9月获得一致支持，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此外，卢泰愚还与北韩签署以南北韩和解与互不侵犯为主要内容的南北韩基本协议，为改善南北韩关系奠定了基础。卢泰愚当时表示，由他人决定民族命运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卢泰愚卸任后，支持其当选总统的背景反而成为问题，因非法筹集40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动用武力镇压1212军事政变和518民主化运动等，卢泰愚与全斗焕一起被逮捕。卢泰愚当时表示将心甘情愿接受任何惩罚，最终卢泰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随后1997年时任总统金泳三对其进行了特赦。韩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韩美对参与北韩问题的时期和条件等方面的看法有可能多少有些不同。沙利文在回答中战宣言会否成为与北韩对话的契机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沙利文还说， 韩美间进行了生产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在战略性核心计划和信念方面，两国持有相同的立场。沙利文表示，虽然韩美对每个步骤的正确顺序、时期和条件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基本核心战略方面达成了一致。沙利文的表态被解读为白宫对韩国政府积极推进发布中战宣言持慎重态度。联合国北韩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指出，新冠疫情不能成为令北韩遭受国际社会孤立正当化的理由，即国际社会不仅应关注北韩恶劣的人权状况，还应包括放宽部分制裁在内，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努力，以改善新冠疫情扩散后更加困难的北韩粮食短缺等情况。金塔纳说，不能让北韩强硬派以新冠疫情大流行为借口，让北韩继续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已决定通过外交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两方面参与北韩问题，北韩今后会予以怎样的回应颇为引人注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6日在谈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目标时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北韩政策以外交为中心，并敦促北韩重返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北韩是否出席下月初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以及美方是否有计划届时与北韩进行接触时表示，到目前为止尚不知北韩会否出席会议，也不知会否与北韩代表团接触。但据悉，考虑到新冠疫情，北韩这次有可能不直接从平壤派遣代表团，将由北韩驻英国大使馆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新增近2000例新冠确诊病例，新增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00多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7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952例新冠病例，新增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86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1930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2例。政府表示，过去三周新增确诊病例呈减少势头，但进入本周后再次抬头，特别是本周末将迎来万圣节，政府担心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将有所增加。下周即将开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政府正进行最终协商，27日下午举行了第三次日常生活恢复支援委员会会议，就期间研讨的内容和争论点进行了讨论，政府将于29日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发布最终方案。针对目前消费者物价急剧上涨，韩国银行分析说，物价上涨可能较预期持续更长的时间。韩国银行调查局物价动向组次长李东元等发布题为《韩国与美国主要物价影响因素总结报告》，并做出了上述表示。韩国银行表示，今年第二季度起，韩国与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持续走高。在韩国，能源和食品原料等价格涨落幅度相对较大的项目带动了近期物价上涨，随着经济复苏和需求增加，加大了物价上涨压力。针对韩美两国能源价格带动物价上涨，韩国银行预计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将持续很长时间。八月韩国新生儿人数连续第69个月减少，不过减少幅度创历史最低值。据统计厅27日发布的2021年八月人口动向资料显示，八月韩国新生儿人数为22291人，同比减少111人，减幅达 0.5%， 这是1981年开始该项统计以来以八月为准的新生儿人数最低值。自2015年12月开始，新生儿人数已连续69个月同比减少，但八月 0.5% 的减幅为69个月间的最低减幅。八月韩国死亡人数为25821人，同比减少532人。 新生儿人数较死亡人数少3530人，继续出现人口自然减少现象。2020年是亚洲开始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世界气象组织在当地时间26日发布的2020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中做出了上述表示。报告指出，去年亚洲的气温较1981至2010年的平均气温高 1.39 度。气温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巨大损失。去年亚洲地区受洪水和暴风影响的人口约有5000万人，超过5000人因此而丧生。美国国务院近期将韩国旅行安全预警上调至3级，重新考虑是否出行。美国国务院官网显示，美国本月12日将韩国旅行安全预警上调一个级别至3级，重新考虑是否出行。美国国务院旅行安全预警分为4个级别，1级为正常防范，2级为加强防范，3级为重新考虑是否出行，4级为禁止旅行。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韩国发布3级旅行安全预警，意味着韩国的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